这个传道书相传是所罗门王所做的。在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 okay，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西周那时候成书的，公元前1000年，所以离现在差不多快3000年啊。所罗门王是谁呢？所罗门王是以色列这国啊第三个王，第三个王，第一个是扫罗，第二个是大卫，第三个就是所罗门王。那以色列这国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大。所以所罗门王是很有权势，也很有金钱，所以我们听说过没有，叫做所罗门王的宝藏，大家想去挖所罗门王的宝藏。所罗门王也是非常有智慧，所以所罗门王的智慧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啊，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婴儿，有没有看到一个 baby？ 啊，这个人把这婴儿提在手上，这边有两个女的，然后这个是所罗门王，这什么事情呢？就这两位妇人说，这个 baby 是我的，他们就吵起来了。那他们就来到所罗门王这边，请所罗门王能够判别这个 baby 是哪一位的。那时候不像今天啊，今天你可以做 DNA 啊，可是所罗门王早生了3000年啊，他没有这个技术。可是所罗门王有智慧啊，有智慧。哎，他说：“来人啊，我们把这个婴儿一劈为二，一位妇人拿一半。”这时候，这个婴儿的母亲就出来了。这母亲说什么？这母亲说：“哦，不要不要，这个婴儿给他吧，给他吧。”很清楚，这愿意把这婴儿给另外一个妇人的人，一定是这个婴儿的母亲。他为了自己的儿子切一半，那不是完了吗？就不要了。所以这叫做所罗门王的智慧，他以他的智慧能够判别到底哪一位妇人是这个婴儿的母亲。所以所罗门王的智慧也是非常有名的。所罗门王的一生呢，享尽了荣华富贵，他想要有的没有拿不到的。那时候以色列的国土也是他们最大的一次，最大的时候。但是所罗门王这一生呢，也是挺有争议的。他为神建了圣殿，我们讲圣殿，圣殿是所罗门王建立的。可是呢，我们算一下他的老婆呢，就发觉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你们知道他有几个老婆？1000个 ，OK， 所以他不只是有小三呢，他有小四、小五到小一千，小一千、小千，所以你就发现他这个人是有蛮多的争议，而且啊，以色列国到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接承他的王位的时候呢，一分为二。国家一分为二，所以他本身是寿终正寝，可是他完了以后呢，以色列国从此就一落千丈，越来越糟糕。所以这个王是很争议的。但是呢，他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写这本传道书，这本传道书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是有相当大的帮助。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看尽他以前的追求，他以前想要的，他以前享受的，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什么？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大卫儿子就是所罗门王，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得到的一切，他到了晚年来看，凡事都是虚空。当然了，我们今天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在这边， 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想，哎，我的人生好得很啊，充满了希望，对不对？你不会对他这句话有共鸣的。那我们今天会先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人生是充满了希望，而不是虚空呢？我们会先讨论这个。讨论完以后呢，我们会再讨论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会产生共鸣呢？会觉得人确实人生是虚空的。当然了，我刚刚讲到所罗门王是很有智慧的。圣经里面讲有智慧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罗门王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他的智慧不是简简单单的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看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那我等一下还会再读一遍。这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呢，实际上是传道书的重点。要是你只记得传道书，你觉得传道书讲的就是虚空的虚空，那糟糕了，你大概就去成为佛教徒好了。我们基督徒看传道书的重点不在虚空的虚空，而是在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等一下会花不少的时间讨论。那在讨论完以后呢，我上次在你们这边的两年前的时候，我也分享过，人生到底是过程还是结果？我们生命的重点是过程还是结果？我今天很简短的复习一下，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怎么样要才能够超越虚空的人生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生命重点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假如我们生命的重点是过程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怎么样才能够超越虚空的人生。最后面我以一位姐妹叫做凯拉·穆勒呢做一个例子，她人生的结局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要的有的，但是她在她人生结局之前呢，她有一个超越虚空的人生。传道书我们刚刚读的，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日光之下呢，所罗门王讲了一遍再讲一遍。所以他讲这日光之下，你就想象好像现在有一个人拿一个这个录像机或者录影机呢，就来这世上照各地发生的事情。Okay， 然后照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反思，他有一个想法。Okay， 所以日光之下，这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江河从何处？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他先看到大自然，他先看到大自然。哎，我们知道 Colorado 这个 Rocky Mountain 是很漂亮的，对吧？尤其上面有雪的时候很漂亮。那我问你，这 Rocky Mountain 有雪很漂亮，5000年前是不是这个样子？5000年前是这个样子，5000年以后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大自然几千年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那5000年前是谁在欣赏 Rocky Mountain 这么美的山？谁在欣赏？印第安人。Okay， 印第安人。今天我们欣赏这个 Rocky Mountain 的这个美丽。我问你，100年以后，我们这边在座哪一位还能够欣赏 Rocky Mountain 的美丽？100年以后，我们这边有很年轻的，说不定你可以活到100年，不过那时候你大概已经懒得去烦了。OK， 看到大自然，所罗门王看到大自然，他看到大自然呐、永远长存，然后这时候他看到我们人生今天喜悦的。 他觉得怎么样？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而且到后来他觉得万事令人厌烦，因为他想到这些东西永远在这边，可是我们人就会过去。那当然了，大自然是一件事情，然后他再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过的世代无能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那我们中国的古人也很早就看到这个，所以中国的古人建议我们要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立言要永垂不朽。可是你想一下，立德立功立言真是不容易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能够著作等身，哇，我可以写很多的书，可是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有没有人看我的书的？就很难了。而且那时候又有新的一代起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一代起来，他们也要立德立功立言。好，我在这世上活的时候呼风唤雨，众人为我欢呼，这能够撑多久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不管你是谁，过了一千年以后，你的墓在哪里都不知道。要是他们还知道你的墓，可能并不好，人家来盗墓，那不是更糟糕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我们的儿子，放在我们的孙子，我过世以后我的儿子会纪念我，有可能。那我的孙子会不会纪念我，就不大容易了。然后你假如还要你的孙子的儿子纪念你，那你要求的太过分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好，那我看破这些，这世上这些东西我觉得不重要，我赞成。那我追求这形而上的，形而上，形而上，对不对？刚刚是形而下，追求形而上。所罗门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加增忧伤。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没有愁烦的，他没有愁烦。为什么你没有愁烦？因为你没有智慧。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所罗门说，我专心用智慧来查究，他用心来看，看这世上，看的结果是什么？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 okay. 你会看到世上许多的劳苦，许多的劳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今天我假如跟你讲说，我们有个大学，有一个哲学系的教授。我们知道哲学系的教授就是研究看人生嘛，对不对？看人生，一般你的脑筋里面想到这哲学系的教授是什么？这白发苍苍，对不对？白发苍苍。那么你这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会不会整天在那边笑着嘻嘻哈哈？ 会不会？会不会？像我这种学工程的可能啊，学工程，因为我们比较没有什么智慧啊。哲学系教授是有智慧，他看尽人生的。那你一般想到他的脸都是什么样？苦瓜脸啊，苦瓜脸。因为看得多了，笑不出来，笑不出来。有智慧的人有时候是笑不出来的，他看得多。那我经常像我这种经常笑的人，是因为我智慧不够，可以看得不够。所以形而上，你要求智慧呢，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这也是不疯，这也是不疯。然后所罗门还看到一件事情，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他发觉人生好像有一个，每个人都定了一个时期，时间到了。你就要走了。我们看到不少人，有时候六十天之内，他的人生可以整个改变，对不对？不止六十天，有的人三十天之内，整个人生可以改变。不要三十天了。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一夜之间，一天就改变了？也有，对不对？所以时间到了就结束了。然后所罗门又看到，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是怎么去用网捕鸟，但是捕鱼我们大概还知道嘛，对，鱼人撒网，撒网，然后上面鱼在那边游，自由自在，对不对？可是这网一拉起来，这些原来自由自在的鱼，时间就到了 ，OK， 时间到，叫做祸患忽然临到，时间就到了。这个也是所罗门王看到也提醒我们，我想我们不少的人也能够了解，能够产生共鸣。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产生共鸣的。那我就回想一下，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会产生共鸣吗？不会的。我在台湾长大，那时候我在台湾，我其实我的人生充满了希望。我们要考高中，高中考完要考大学，大学考完我们还要考一个叫预官，因为那时候我们台湾每个人都要当兵啊。那你不想当兵，你想当官，你要考试，考预官。考完预官的时候，当兵的时候我们要考什么？要考托福。要考 GRE， 因为我们要到美国来。那时候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就跟我当初是一模一样，我们一个考试一个考试，然后我们来到美国。那时候我是不是充满了希望？有时候学生会觉得考试很烦，考试很烦。其实你不要想想，其实考试让你充满了希望啊，对不对？你要考之前，你拼命读拼命读，然后希望一下来，这些题目我都会，那你就很高兴。当你发觉，这些怎么都我都不会，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有下一次考试嘛，所以你充满了希望。我们的人生年，尤其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希望的。可是那时候在台湾的那个环境，实际上是非常险恶的。那你说很奇怪，在那种险恶的环境，怎么我充满了希望呢？我就回想了一下，我都忘掉了，后来去查一下，那时候在1955年到1975年是越南战争了。越南战争，然后在中国大陆那时候是浩劫，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我们也知道是非常惨的一段时间，压力很大。就算在台湾的本身呢，在1979年的时候呢，美国跟台湾断交，我们那时候叫做中美断交，因为那时候台湾的人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就是叫中美断交。现在不能够讲，因为现在讲中国大家都被搞混了。 那我们就讲美国跟台湾断交。那美国跟台湾其实是有常年的同盟的关系哦，是军事同盟，所以那个对台湾的老百姓打击非常大。那不只是美国跟台湾断交了，而且1979年那时候台湾的那个岛里面呢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因为台湾原来是高压的这个专制的社会，可是人的知识多了，而且跟国外的接触多了，大家就要求要民主自由，自由民主。自由民主那时候就很多的自由民主，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就出来了，但是那些人出来就跟执政的当局就产生了冲突，所以他们不少的人那时候就被抓起来，而且被审判。实际上他们那时候被关了，一关就关了很久，但是其实被关还是有福气啊，因为在那之前呢，在那之前不是不关你，是把你枪毙了。OK， 所以这些人被关其实是一个福气。所以那时候台湾其实经历了许多的变动，可是我管不管？我那时候管不管？我那时候不管了。我那时候看报纸，报纸一打开来，头版都是这些事情。我看几秒钟，我就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在台湾的报纸有个叫做副刊，副刊，副刊就讲什么武侠小说啊、爱情小说啊、散文。哎，我们都看了一些，还有体育新闻。哎，我年轻我都看了一些，我不看头版，头版我也知道，可是我就翻到后面去。所以那些事情会不会让我担忧、看尽人生？哎，不会的，我的人生充满了希望。那时候有没有人对这些事情担忧了？当然有，对不对？当然有，但是我不 care。所以后来我就发觉，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能够不能够充满了希望，实际上是有可能的。我们是能够充满了希望，假如我只管我自己。我下个月考试也好，我们现在正在要期末考，学生我要期末考，充满了不是虚空的，充满了希望，要考试了嘛。有没有学生在考试前说虚空的虚空？不会的，充满了希望。而且我们年轻人这个考完还有下一个，每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机会，对，都是一个机会，充满了希望。但是日子慢慢过了，慢慢变化了，我们慢慢也就成长了，就不一样了。尤其像我们来到美国呢，我们人生就有很大的转变。我们来到美国以后，自己一个人要处理一切的事情了。这时候我人生就独立起来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来美国一开始，哎，我一觉醒来，糟糕，我带了电锅，你知道我们从台湾到美国都要带了一个电锅。哎，糟糕，我不会用电锅啊，我这辈子没有煮过饭啊，那怎么办？哦，赶快问人了，连煮饭都不会，从煮饭开始学啊，人生变化很大。但是变化大有时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开始就比较关心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这边就刚刚所罗门王讲到，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本身也许生活没有极重的劳苦，可是我慢慢就观察到旁边的人，尤其我们信主以后呢，像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我们家有七个小孩，我是老七啊，我是老幺。那我们家已经算是很多了。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哦，一下增加十倍了，对不对？增加十倍，70个、100个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团契。我们这时候就开始了解一件事情。传道书7:14，所罗门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所以神让亨通与患难同时并列，所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亨通还是患难，下个礼拜我是亨通还是患难，神让这两样都并列，我们不知道的。 但神要我们说，遇亨通的日子我们当喜乐，在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那我先问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我们在一起，我们大多的时间是喜乐还是思想？我们中国人有经验了，我们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对，十之八九。那上次有个冯伟牧师来这边传道，他说基督徒大概少一点，所以人生不如意之事大概十之六七，少一点，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当弟兄姐妹哀哭的时候，我们陪他们一起哀哭，因为患难的日子比较多，患难的日子比较多，患难的日子我们当思想。OK， 这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生。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不会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只想到我们自己。神要我们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当你愿意花时间去看到周围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的挑战非常多，遭患难的日子比遇亨通的日子要多得多。所罗门看到这个，当我们现在2018年，我人生已经跟我原来是不一样的，那我对他讲的话呢，我就比较产生共鸣，产生共鸣。我们来看人生的虚空在哪里。在2015年，这个是大概有12个埃及的基督徒，埃及的基督徒，这些黑色衣服戴黑帽子的是什么？是我们叫 IS， 他们把他处决，不但处决，而且把每个人的头割下来。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21世纪人类的文明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们居然还会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可思议。另外我们也知道，在非洲，现在的非洲的很多的小孩居然还是生活在战乱之中，吃不饱。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农业这么发达，我们在美国产生这么多的谷物，可是在非洲还是有很多的小孩吃不饱。不是没有人去救济他们，送不到他们那里，因为战乱，他们有时候被在某一些地方就被挡到了，金钱也没有用，食物也没有用，送不过去。OK， 20。传道书4章1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这些是被欺压的，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到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社会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弱势的人被欺压，而且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这些被欺压的人。这个是今天的世界，包括现在都有很多的人。那我们有时候不去看那些，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自己的未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们那边长青的去参观美国的养老院，在那边我就碰到一个美国的姐妹，她带他们的青少年每个礼拜到养老院去侍奉一晚。这个姐妹说，这些年轻人必须要来养老院，对他们一生有帮助。我觉得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要是去养老院看呢，这位年轻人不错吧，他带了吉他给这些老年人唱歌给他们听。可是这些老年人有没有在听他唱歌？没有啊，你看他在睡觉睡觉睡觉。 哎，你去养老院看，他们大部分人都在睡觉，吃饭的时候也在睡觉，看电视也在睡觉。这个是养老院，这些人是幸运的一群呢、啊。大家要知道，养老院很贵的，一个月大概要7000、8000或9000美金啊，美金啊，很贵啊。这些人是幸运的，所以这些人我们中国人讲叫什么？叫做寿终正寝，是有福的。寿终正寝，所以以后你想到寿终正寝，你不要想到就躺在那边过世，不是，这叫寿终正寝。因为你死了，你其实就没感觉了。在那死之前，其实这段日子还要过很久。哎，你要这段日子过很久，你是有福的人。人家说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那你的别的选择就不大好了，那你可能得癌症了。Okay. 那你说我不要得癌症，那我要快一点，要死就快一点，那你就撞车吧，撞车也不大好。那有的人比较想，他说哦，最好是我得心脏病，对不对？我一睡觉，哦，心脏病发生我就完了。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癌症很难医哦，心脏病很好医啊。心脏病是机械的东西，所以你知道把这个打个洞啊什么弄一弄，你就活了。所以你要心脏病，你一睡觉心脏病发了，然后你就死掉，不容易。你说不定脑溢血，糟糕了，你这个中风更惨。哎，所以你问阿爷，其实你人生最好的结局就是这样。我可以跟你讲，因为我看的蛮多的，最好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传道书2:10-11说，凡我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刚刚讲过，所罗门的一生是荣华富贵，他要有的没有拿不到的。结果他老年的时候发觉这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我们知道这些老年人，他们当年可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啊，他也许是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是学校的教授，对不对？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很多的人，他们也许当年都是不得了的人，可是到后来呢，他们回过头看他们经营的一切事，还有他劳碌所成的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呢？我们知道人生从婴儿会坐会爬慢慢长大，学习变得有知识，赚了很多钱，结婚生子，慢慢开始要用拐杖，拐杖还不够，用轮椅，到后来 RIP 什么意思？ Rest in peace， Rest in peace， 这就是人生哦。死是不是我们众人的结局呢？传道书说，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喜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他要我们把死是我们众人的结局放在心上。这位是谁？ Steve Jobs， 苹果的创办人，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改变我们几乎所有人的人生啊。Steve Jobs， 他有一次在 Stanford 的大学的毕业典礼呢，他鼓励那些毕业生，他说：“你们每一天早上要照镜子，照镜子，然后问你自己说，假如今天是我世上最后一天，我要做什么？” 假如今天是我世上最后一天，我今天要做什么？ Steve Jobs 也就是要他们怎么样，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实是众人的结局。所以你会发觉传道书上面看的很多事情跟我们世上人的智慧实际上是一样的，世人也看到了，死是众人的结局。可是我打一个问号，那我们再看传道书九章四到五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着的人毫无所念，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所以你要知道你必死是不错的，因为你还活着。 OK， 知道必死表示你还活着。然后传道书九章十二节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个我们刚刚解释过了。所以我们要是觉得人生的结局就是死亡，实际上这个人生是没有指望的，是虚空的，是捕风，没有指望的。可是我刚刚讲到所罗门王是有智慧啊，我刚刚讲到什么叫有智慧，有智慧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所罗门看的就是只是这样子吗？看到死是众人的结局，这跟世上的智慧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所罗门王不是啊，所罗门王看到虚空捕风，实际上他写这些言语是对他原来的人生的一个反思，是一个反思。他发觉他过去的追求，他过去的享乐，他是一个反思。甚至有解经家说，他实际上是在反讽，讽刺他自己，讽刺他自己说，哎呀，我以前为什么那么的执着，把那些事情看得这么的重要。他是一个反讽。看完反讽以后，所罗门王难道就停在这边吗？哎，不是的。所以我们说传道书的重点不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节，传道书的重点是传道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三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用将永生或翻成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能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有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这个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实际上是传道书的重点。我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呢，经常要回到传道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三，要记得这个才是所罗门王要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虚空的虚空，不是捕风，这才是所罗门王要我们知道的。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做永恒呢？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碰到苦难，碰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思考的时候要了解到，就是说想一想，哎，我今天碰到的苦难是不是我的罪造成的？有时候我们的苦难是我们的罪造成的。比如我今天开车开得很快，然后我开到别人的lane，然后砰撞车，是我的问题嘛？对，我开车开坏了。哎，有时候苦难是这样来的。但是也有更多的苦难，跟我的罪没有关系啊。哎，是别人开车开车一下开到我这里来，砰，你把你撞了，对不对？哎，这也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反省，反省要是你发觉说我问心无愧，我今天碰到的苦难不是我造成的，而这时候你就不要再问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为什么苦难临到我。因为有时候不是你造成的，但是苦难也会到你身上啊。因为刚刚讲了，神讲了，他这让这两辆并列，因为我们都会遭遇这些事情。当你觉得不是这苦难不是我造成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就要 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的话是什么呢？你就不要一天到晚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我碰到这苦难？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你就不要再问这个了。这时候你要鼓励自己怎么样？我已经在这苦难中了，我要怎么样的度过这个苦难？我们基督徒的重点，我们的生命是在怎么样度过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度过苦难。这个是神重视的。Okay, 这个是神重视的。那有时候你在苦难中你没有办法，你觉得神不听你的祷告，你觉得神你在哪里，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去看看我们周围的大自然，去看看我们周围大自然。你可以看花，可以换草，每一朵花，每一根草，其实都是充满了神创造的奇妙。你要是没有办法，那你就看天空。我们生活在很好的地方，我们在 Colorado， 我们看天空，天空我们是看得很漂亮的。你看看天空，天空哦，让人惊讶。你知道今天的宇宙有多大？以光速来跑，光速来跑，光速来跑，从宇宙一边跑到另外一边是930亿光年。以光速跑要跑930亿年呐、啊，九后面有多少个零啊？93000000000，这么大。那你说我来数一数这个星球好不好？你知道我们是在太阳系，对不对？太阳系在一个银河系，我们这个银河系叫做 Milky Way， Milky Way。那这个银河有多少星星呢？有1000亿个星星。我们这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星星，10000000000000000，1000亿个星星，这是我们这一个银河系。那宇宙有多少个银河啊？宇宙有多少个银河？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1000亿个银河，一个银河有1000亿个星，1000亿哦。那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这宇宙有多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可是你知道这么大的宇宙啊，在138亿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宇宙有多大？你知道吗？那时候宇宙比一个拳头还要小。138亿年前，宇宙比一个拳头还要小。那时候宇宙比一个指头还要小。138亿年前的宇宙比一个原子还要小，比一个原子还要小。那时候宇宙跟电子一样的大小。什么叫做电子一样的大小？电子是没有大小的。大家还记得你以前学数学吗？叫做 point， 一点。然后老师就会说，数学老师会教你说，这一点是没有大小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点是没有大小的，电子是没有大小的，电子是没有大小的。Okay， 那我们在数学上叫做 singular point， singular point。今天科学家已经有理论，也有实验，他们已经拿到2次的诺贝尔奖了，就是证实他们的理论跟实验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他们已经说这个宇宙在138亿年前是由一个大爆炸产生的 Big Bang， 大爆炸产生的。大爆炸这个理论当初推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 CU Boulder 的物理系非常有名啊。那物理系的那栋大楼叫做 Gamma Tower， Gamma Tower， Gamma 他当初的研究小组就是提出这个大爆炸理论。而且他们说这个大爆炸发生以后呢，宇宙就膨胀膨胀，而且宇宙的膨胀是完全遵守神创造的物理的定律，按部就班膨胀到今天。这个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那我们说，那这个 singular point 这一点之前是什么呢？这宇宙有个开始啊，时间有个开始，那它是从哪里来呢？这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了解到，宇宙有一个创造者， 有一个造物主。所以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今天科学家可以 confirm 天地是被造而来，而且时间有个开始。那这个造物主是多么的伟大呢？所以我们刚刚今天我们读诗篇也读到了八章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能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想想啊，我刚刚讲到多少个星球啊，我们地球是这里面的什么一滴滴啊，非常小啊。我们居然有这地球，我们居然有水，有这空气，我们还有人，而且我们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我们有创造力的，创造主给我们的创造力。你看看人的发明是多么的奇妙，你就看这个椅子，看这个音乐的东西，这些每一个你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思考一两个小时，觉得哇，这个创造真是美妙。人能够创造这么美妙的东西，那人创造人的这个造物主不是更奇妙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大自然，看到这些创造，看到每一个人，我们其实要了解到我们的造物主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的造物主是自有拥有的，我们的造物主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有一个永远的心，因为他就是永恒的，他就是永久的，我们是被他造的，而且我们是他特别造的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也都期待什么？我们也都期待有一个永生，有一个永恒。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把 这三节我们一起念。传道书三章十一到十三，我们这个要记起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开始。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从种子至终的作为，能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希望我们记得这句话，除了虚空的虚空，我们记得这句话。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永生，不管是谁，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就有这个了解，我们有这追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参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没有办法参透。我刚刚讲宇宙的由来，大爆炸，这个经历了三千年，到最近科学家才了解了，经过了多久啊？三千年了，而且三千年，你问科学家说，那这个地球怎么来的？地球怎么来就更复杂了。然后你问他说人类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就更难了。凡是跟生命越有关系的，科学家又越难了解的。科学家只能告诉你物质的定律，可是讲到的生命有关的，科学家还是没有办法。所以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够欣赏，不能够了解到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已经那些已经够多了哈。然后这时候我们能够了解以后呢，这时候所罗门提醒我们，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他说：“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喜乐行善是什么？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喜乐行善，不是的。喜乐行善是一个命令。”就是说神要我们终身喜乐行善， OK， 记得大家记得是一个命令。你喜乐行善呢，你的生命呢就能够得到更丰盛，而且我们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他要我们吃喝享福，所以吃喝没有错啊，吃喝没有错，享福劳碌之后享福没有错，但是他提醒我们，所以要我们了解到这是神的恩赐。我这边有两个图，这是感恩节大餐 Turkey， 这个也是感恩节的一个聚餐，是让一些 homeless 的人他们来享受。哎，大家你们想要吃喝，你是想吃这个大餐还是这个简单的食物？大餐，对，我们每个人都想吃大餐，对不对？你看我们每个人到那个 buffet 店，我们都很高兴。哎，每个人到 buffet 店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随便你吃啊，对不对？哎，我们都喜欢大餐。可是重点不是在你吃喝哦，重点不是在你享福这劳碌，重点在什么？你今天在吃大餐的时候，你旁边坐的都是你讨厌的人，那你这顿饭吃的不是很享受，对不对？这个 homeless 他吃很简单的食物，可是他假如有一个感恩的心呢、啊，他有一个感恩的心，他这一顿饭吃的高兴不高兴？哎，高兴。所以重点不是在这些食物，重点是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所以所罗门提醒我们说，要了解到这也是神的恩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哎，注意哦，喜乐是命令哦，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祷告也是命令啊。凡事谢恩，也是命令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感恩的人，作为一个感恩的人不是这么容易啊。你做一个感恩的人，先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要了解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就好像一个 homeless 人。他不会说这顿饭是 I deserve it， 我本来就应该吃的，是我劳碌的福，不是。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他觉得哦，你们这些人对我很好，让我能够吃一顿好吃的。所以我们要能够感恩，就是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是罪人，看到我们是罪人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凡事谢恩。我们能够凡事谢恩，我们这个人生就是有生命的，而且我们会有一个丰富的生命。这个我前不久还跟你们分享过了，这是也是我最近了解的了。因为我以前啊看传道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对所罗门的这个建议不是那么的了解，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吧，太简单了，怎么你就叫我人生就这样子啊，就吃喝玩乐哦，感恩感恩我也感恩，那就这样子吗？我本来希望有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对，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因为我那时候对人生还不了解，后来我也是在准备这个讲道，我们在 传道书的时候来，哎，我了解到实际上我们讲到生命啊，讲到丰盛的生命，我们要重视是什么？是过程，过程。有时候我们太强调的是结果，因为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人生结果是死亡嘛。你要是人生的结果你看到只是死亡，那你吃喝也就高兴不起来了。可是我们要想到我们人生实际上神要我们看重的是过程，而且我们这个过程是从今生一直到永远。我们的死亡只是我们今生到永远的一个中间，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有一个绝大的一个改变的时候的一个一段。OK， 一段。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到这个所罗门王对我们的提醒。那我记得我在你们教会大概在去年2017年来的时候呢，我跟你大家讲到说，哎，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表达，来表达生命，来表达生命。你看我没有骗你哦，我那时候跟你讲，你假如用去 Google 去查，你打个生命，然后一看，哎 ，image 图片，哎，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生命，大家都以什么？以这个生长的芽，生长的芽来表达生命。为什么用生长的芽来表达生命呢？因为圣经里面提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想到生命，想到丰盛的生命，我们要用重视叫做过程，过程。所以我们对我们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事情呢，我们都要知道圣经里面重视我们的是生命，生命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OK， 那这时候我想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姐妹啊，分享一个姐妹。OK， 这位姐妹叫做凯拉穆勒 ，Kayla Muller。她在2015年，她2015年2月的时候呢，很不幸，她那时候是在叙利亚，那时候她被 IS 绑架，他们就把她藏在一个屋子那边，那个屋子呢已经被炸两次了。他们想已经被炸两次，大概这个屋子就应该安全了。当然你想想看，这屋子大概一定是很糟糕的。他们就把它藏在那里。结果没想到那一次是约旦的飞机去炸。约旦因为有一次约旦的飞行员被 IS 也是凌辱致死，约旦就生气了，就派飞机去炸了。结果一炸就把这个已经是废墟的又炸，就他就藏在里面被炸死。二月，那他是谁呢？这凯拉穆勒呢？他是从小啊，他就是帮忙人的人。他经常在这个 inner city， 我们 Denver 这边可能不清楚，你要到东部，有时候你知道那个 inner city 有一些那个区域就是很糟糕的了。他到那里面就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很不错一个人。然后他也在埃及呢，也帮助医护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姐妹。他在2013年8月呢，他就参加一个叫做无国界医生组织呢，就来到叙利亚这个地方，他来帮助他们，来帮助那些在战乱中的难民需要的人。那他们一般这种做完了以后呢，他们都要回到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还是比较安定的地方。就很不幸，他在从叙利亚回到土耳其的中间呢，被绑架，被 IS 给抓了。抓了以后呢，一共被关了18个月。他是一位基督徒，结果后来很不幸，他被炸死。他被炸死的时候呢，后来以后呢，他的父母呢，就把他在狱中呢写的一封，不是一封信啊，是一个一个碎片呢写起来的一个信呢，他那时候托给他的一个狱友，因为他的狱友后来被释放走了。他就把说，我这个是我写给我家人的信的一些碎片，就请他带出来。他狱友把他带出来，就交到他的家人的手中。那他的家人看到这个不敢讲啊，因为他那时候还是被绑架的。结果被炸死了呢，那他的家人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些写的东西。他说，我一直记得妈妈总对我说的，总而言之，最终我们唯一拥有的只是神。因为这个信念，我才能够在狱中坚持下来，在狱中我才领悟到这句话里的每个字。总而言之，最终我们唯一拥有的只是神。我向神完全的降服下来，因为真的并没有别的依靠。我的生活像是堕落在黑暗中，因为神和你们的祷告，我被温柔地保护着。我经过了黑暗与光明，我学习到，即使被囚，我仍是自由的。我非常感恩。再念一遍，即使被囚，我仍是自由的。我非常感恩。我发现，在每个处境里都有好的一面。有时候我们只是得去发现。每天我不住地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一样靠近神，顺服神，在爱中彼此联络，互相支持。我心里有许多挣扎，但我并没有倒下，无论要等待多久，我也不会屈服的。我们重聚的盼望就是我力量的来源，请忍耐，把你的痛苦交给神。我知道你们希望我坚持下去，这就是我正在做的。请不要惧怕，继续祷告，我也会继续祷告。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必会很快相聚。我们知道后来这凯拉穆勒并没有跟他的家人相聚，他被炸死。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他 死亡前的那一段时间，他有没有一个虚空的人生？不是，他的人生不是虚空的。他那时候是有一个超越虚空的人生。我们感谢神，这位姐妹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有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所罗门王在享尽他的一生荣华富贵之后，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反思，他看到以前追求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写下这个传道书与我们分享，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拣选，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在今天的世上，我们要学会要喜乐，要做好事情。我们要把我们所得的福气分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是不配的。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都要学会，我们要感恩。或者我们也看到我们过的人生不是虚空的人生，你给我们的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我们能够过一个超越虚空的人生。我们也感谢你在2015年让我们了解到凯拉穆勒这位姐妹，她在最后有一个超越虚空的人生。我们也能够从这只次片语里面看到他怎么样度过这超越虚空的人生，我们以此共勉。也希望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位慕道友，我们都能够感恩，能够依靠你，让我们有一个超越虚空的人生。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